泰国牵头全球反电诈获60国支持，海南封关意外引爆舆论风暴，不治血案疑点未解，中国媒体淡化称台湾惹议，马斯克逆转大胜，特斯拉千亿美元薪酬案正式复活，洪都拉斯大选陷僵局，美国拒发涉干扰官员签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8号，泰国与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曼谷共同主办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国际会议，正式启动全球反网络诈骗伙伴关系行动，针对以东南亚为主要据点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展开共同合作打击。会议吸引近60个国家、欧盟及多个国际组织超过300名代表参与。据悉，2023年全球网络诈骗造成约180亿至370亿美元经济损失。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表示，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泰国愿与国际社会加深合作。会议通过曼谷联合声明，泰国、孟加拉、尼泊尔、秘鲁及阿联酋率先签署合作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未派代表出席，引发外界关注。 X 账号德润传媒表示，泰国不是大国，确实有大国参与，这次民众大都站在泰国、美国、联合国一方，千万不要被那些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老鼠屎跌入锅，搞坏一锅汤。中共官方门户网站网页的相关报道中未提及中国角色。有评论指出，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诈园区都是中共的黑资产，背后的老板都是中共高层，这里的邪恶远超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号，泰国总理阿努廷再度强调，泰国未违反任何国际规范，不必对泰国指手画脚，国际压力应该指向违约的柬埔寨一方。此番表态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回响，获得累积8700多条留言，不少网友以隐晦或直接方式批评体制问题，甚至直指电诈、器官买卖等敏感议题。有网友发现，小粉红点解唔见啦？有人回应到，大家心入边都清楚，边个喺度做乜嘢，并形容近期留言区似系冇咗防火墙。同时，网络流传画面显示，泰国游骑兵与柬埔寨军队交火中，泰军使用包括俄制 AK-104 卡宾枪、新加坡 STK-40 型自动榴弹发射器，以及英制 FV-101 蝎子轻型坦克等装备，显示冲突升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网络舆论突然大量聚焦海南封关。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制、岛内自由模式，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由21%提高至74%，约6600项。官方宣称这个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里程碑，目标在2050年建成全球影响力自贸港。不过网络质疑声浪迅速升温，部分账号热传免税后豪车价格腰斩案例，质疑高税负结构。财经评论人士则指出，海南地理位置孤立，物流成本高，产业链薄弱，与香港、新加坡的制度与区位优势不可相提并论，强推加工贸易恐流于形式。评论区普遍质疑。财经博主亚洲金融19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出，海南地理位置孤立，物流成本高，产业链薄弱，与毗邻大陆腹地的香港或依托东盟市场的新加坡，在区位与制度条件上存在本质差异。海南更适合旅游与生态农业，若果强推加工贸易与高端制造，恐难逃一地鸡毛的结局。不少网友质疑流物效率，指出海运仍需环绕行驶海峡转广东，点解唔直接选择香港或深圳？有评论直指，海南缺乏独立法治， 资本自由流动与资讯开放条件难以取代香港或新加坡的国际地位。有人挖苦封岛打造全球最大生命科技岛，甚至影射缅北园区即将营业。仲有人笑称昨日是晴，今日是晴风了。网友总结出两条先知式评论，其一，海南追不上香港，但是香港可以追上海南。第二，若果东南亚电站无处藏身，或者还有新的自由岛。有人指出，海南深植于既有体制，缺乏司法独立，资讯自由与货币开放注定只能是形式上的开放。亦有网友盘点近年重大政策工程，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红安新区、海南自贸港，感叹无一幸免，不是烂尾就是在烂尾的路上。观众朋友，今日是冬至，就是冬天到临。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好时机。中医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下睇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等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录健康网站查询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19号晚，27岁男子张文在台北捷运随机持刀伤人，造成包括嫌犯在内4死11伤。57岁余姓男子当晚在台北车站 M7 出口，试图阻止张文投掷烟雾弹，却遭斩伤左肺及左心脏，送医不治。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表示，将从宽从优，俾余姓男子抚恤及赔偿。目前确定有旅客运送保险补偿金新台币500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即赶赴现场了解案情，并向余林家属致意。20号赖清德赴警政署听取报告时，卓荣泰要求警方检讨为乜嘢未能及时阻止张文从下昼3:40起连续纵火及攻击，并强调需要均衡部署警力，避免集中特定区域。台北捷运已启动全线车站警戒升级，保全加强巡逻，并与警方建立即时联通系统。捷运董事长赵少廉感谢余林挺身而出，避免更多伤亡。另一个刘姓员工主动救火枪伤，亦将获嘉许。卓荣泰强调，政府将对见义勇为者表达感谢与致敬。中华民国前海军陆战队当扣组教官彭杰森分析指出，张文事前勘察线路，选定高峰时段与交通枢纽，并预购烟雾弹、汽油和大量刀械，甚至规划多点行动，与一般孤狼行为不符。张文在台北车站施放烟雾弹，意在制造恐慌、扰乱交通，随后于成品进行攻击，具有典型扰乱民心目的。另外，张文行凶手法多为一刀致命，集中在心脏、喉管和主要动脉等要害。彭杰森质疑其可能受过特殊训练。张文身亡方式及其未使用的防毒面具、防弹背心，亦引发是否另有内情的疑问。此案后续又出现境外 IP 恐吓信息，需要警惕是否为潜伏在台湾的第五中队行动，呼吁政府提升警戒，加强重要设施与人群聚集地的安全防护。他同时肯定民众临危互助的表现，认为这个正是台湾社会难以被击垮的力量。事件引发国际关注，多家外媒比如 BBC、路透社等报道时直接称台湾台北或台北，未加中国前缀。 这个同中国媒体平时报道台湾正面新闻时惯用中国台湾形成强烈对比，引发台湾网友热议和嘲讽。社群平台上网友贴文指出，只要台湾出事，中共媒体就不写中国台湾了，当街斩人亦不写伤害，语言艺术拿捏得真好。好多人留言赞同，好事全占，坏事不占，冇事中国台湾，有事台湾，完全切割，出事都是台湾人，好事台湾人都变中国人。网友仲举例，以前翻校游戏好评就话国产游戏，而家坏事就推得干干净净，甩锅艺术，不可分割的自助餐真好吃。类似现象亦曾出现在黎巴嫩贝鲁特爆炸事件期间，中共媒体报道台湾相关新闻时暂时独立。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19号裁定恢复马斯克在2018年获批的高额薪酬方案，推翻下级法院先前以高度难以理解为由撤销该方案的裁定。据法院公布的49页判决书指出，2024年撤销薪酬方案的决定对马斯克来讲不当且不公平，等于将他过去6年的投入与付出得不到任何补偿。法院强调全面否决该方案损害了合理契约原则，亦冲击特拉华州长期以来的亲商声誉。该薪酬方案在2018年通过时原估值约560亿美元，随着特斯拉股价大幅上涨，按19号收盘价计算，目前价值已达约1390亿美元，成为美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管薪酬方案之一。马斯克在 X 发文表示自己沉冤得雪。2018年的薪酬协议规定，只要特斯拉在市值、盈利与获利等多项指标达成里程碑，马斯克就可以按极低折扣价购入约 3.04 亿股特斯拉股票，约占当时已发行股票的 9%。 事实上特斯拉已经完成相关里程碑，不过在股东通过该方案后无奈，仅持有9股特斯拉股票的股东里托内塔对董事会提起诉讼，主张薪酬过高且审议程序不公，导致马斯克多年来无法行使相关股票选择权。法院这次裁决亦避免了特斯拉潜在的财务风险，若果薪酬案最终遭到否决，特斯拉恐需要在未来两年内承担约260亿美元的替代性股票补偿成本，且需要依当前更高股价计算，将对公司获利造成重大冲击。洪都拉斯2025年总统选举结果迟迟未定，美国已对涉嫌妨碍选举计票的红国官员祭出签证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华府已经吊销并拒绝向破坏民主程序的相关人士发放签证，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危及地区稳定的行为。卢比奥指出，美国国务院已经拒绝洪都拉斯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奥乔亚的签证申请，并撤销选举法院院长莫拉赞的签证，以回应其涉嫌阻挠选票计算。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在11月30号举行，但近三周后仍无法确认胜选者。国会常设委员会拒绝承认对执政党不利的初步结果，并指控川普干预选举，引发执政党自由与重建党支持者上街抗议。在美国国务院要求下，选举委员会在19号启动人工计票，重新核查约 15% 的选票。初步结果显示，保守派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库拉以约 4.3 万票微幅领先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人工计票结果恐改变领先态势。卢比奥警告美国将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震慑任何阻碍洪都拉斯民主进程的人士。选举委员会需在12月30号前宣布最终结果，当选总统将在明年1月底就职， 展开四年任期。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建交。建交后，中国承诺多数落空，特别是白虾等关键出口品失去台湾免税市场，出口额暴跌 67%， 造成逾 1.4 万人失业，产业濒临崩盘。2025年情势逆转，4月起，洪都拉斯外长已公开寻求与台湾市场重新接触，以挽救白虾产业。这次总统大选，领先的两位候选人皆明确表示，与中国建交没有实质利益，如果当选将与中共断交外，强调与台湾关系时好100倍。无论哪位亲台候选人胜出，洪都拉斯极有可能在2026年与台湾复交，这个将成为近年罕见的断中复台案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在华府年终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不会强迫乌克兰接受任何结束俄罗斯侵略的协议，任何俄乌和平协议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卢比奥表示，除非乌克兰同意，否则不会有和平协议。美方的角色是促进对话，而非替任何一方作出决定。近期川普政府特使推动乌克兰和平方案，传出可能涉及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妥协，引发乌克兰国内争议。对此，卢比奥重申，美方不会单方面强加条件。同日，美国与乌克兰代表团在佛罗里达州曼纳麦举行会谈，乌克兰防长乌梅洛夫会后在社群媒体表示，已向泽连斯基汇报会谈成果，并说各方就后续措施与近期合作达成共识，强调乌克兰安全必须获得可靠且长期的保障。美国官员另透露，华府预计在周末在佛州与俄罗斯代表团会晤。在中东议题方面，卢比奥强调，若果哈马斯仍保有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军事能力，加沙地区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他指出，若果人们相信两三年内战争会再度爆发，就没有人愿意投资重建加沙，这个正是解除武装如此关键的原因。加沙地区在10月10号生效的脆弱停火后，美国正推进进入第二阶段安排，内容包括以色列逐步撤军、哈马斯解除武装、成立过渡治理机构以及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卢比奥透过美方将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以及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加沙治理机构。魏科夫19号亦在曼纳麦与土耳其、卡塔尔及埃及代表会晤，讨论停火第二阶段的推进。川普预计下个礼拜在海湖庄园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磋商后续安排。哈马斯高层官员哈亚日前表示，哈马斯拥有合法的武装权利，但是若果能确保巴勒斯坦建国，愿意研究相关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